时刻的需要。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，做个神国仆人。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28到29节。夺过他这一千来，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打开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我们今天早上看马太福音第25章，我们从第14节我们要看到第30节。今天早上我们所思想的一个信息是做个神国仆人，做个神国仆人。什么是这时刻的需要？这个问题要看谁来回答了。让我们归回圣经，我们来找答案。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什么是那时刻的需要？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是主耶稣在最后的受难节，受难周那一周所给的信息。在橄榄山上，他讲了一连串有关末世的讲章，目的是要跟随他的人，第一个要警醒，第二个要准备自己，第三个他们要受到托付管理神国的事务。那时刻的需要是需要一批神国的仆人，这一批仆人能够接替主的工作，一批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为神国做买卖，来替神国争执。今天的信息是，首先第一，神是一位神国的投资者，第二，他要跟随他的人做个神国争执的仆人，第三，主不但要神国争执，而且他要神国争执的快，他也要跟随他的人付上加付。主耶稣说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。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，做个神国仆人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现在来看，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。我们看第14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主耶稣在讲天国好像什么？主耶稣讲天国好比，所以主耶稣现在讲了一个比喻，天国好比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。主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讲，他要到外国去，他要受难，他要死，他以后要复活，要升天，他要到天上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主耶稣就把神国的事情，神国争执的事情交给一群神国的仆人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交给他们做什么呢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他希望他的仆人能够做买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喻，这是一个比喻，他要交托给一批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他们借着做买卖的方式使神的国度能够增值。接着他又讲，他还要再回来。我们看到第19节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比喻是讲到天国，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，讲到他要升天，讲到他要把这个工作，神国的工作交给我们中间跟随他的人，他希望我们中间的人能够做个神国的仆人。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做买卖。做买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增值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还要回来跟我们做什么？算账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目标，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。 我们在这里看到，首先神分派家业给他的仆人做买卖，第十四节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，有一个给五千，有一个给两千，有一个给一千。我们看到他给的数量是非常的大，这个一千千字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单位，当时的这个单位一千，这个一千就等于六千天的工资，请记得是六千天的工资，所以一千是非常的大，六千天，一年只有360天，是六千天，将近两二十年的工资，二十年的工资是一千，所以他给了一个是五千，一个是两千，一个是一千，他是怎么给法呢？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原则，神国的原则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。430年前，有一个神学家加尔文，他在解释这段经节的时候，他讲，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这边看神按了才干给，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是给恩赐投资，神在我们的身上投资，给了恩赐，又有才干，按照才干多少就给多少恩赐。然后他讲呢，加尔文讲，也许比较适合的说，是我神给了我们又有才干又有恩赐，然后这可以讲是资源，他喜欢用这个字，资源，神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资源，拿了这批资源我们去做买卖。那我在这里更进一步，是的，用这个方式我们来看，你有才干，你有多少才干，神给你多少恩赐，才干加恩赐等于资源，你手上有多少资源，才干你生下来给你天分，生下来你有你的个性，生下来你有你的文化背景，你的家庭背景，家庭的训练，你这一生的人生经历都是才干，都是才干，你这一生的人生经历，神要用你的时候，按照你这一生的人生经历做事的态度，如何执行主人的托付，如何执行主人的呼召，如何能够妥善的行事，这些都是才干，按照才干给你加上恩赐，变成资源，叫你去做买卖，做神国的买卖，为的一个目的是要增值。而且他讲，我还要回来，回来是说什么，要来算账。所以你跟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原则，你跟我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，我们在世上的教育，我们在世上做事的方法态度，我们的一切，包括就是我们的才干，没有一样我们在身上做的事情是会浪费的。然后他造了这个才干给你恩赐，那你又有才干又有恩赐，好像他放过来的一批资金在你的身上，他叫你做买卖。好，我现在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来讲。那我在台湾读完了大学，到美国我读完了研究院，我读完了我的博士学位。那在这个过程中间，神让我得救了。我在1969年9月14号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恩赐，刚得救之前，那我身上有些缺陷，譬如讲我没有办法在大众的面前讲话，我有一个口结的毛病，口结的毛病就是说呢，轮到我讲的时候我紧张啊，我嘴巴讲不出话来。那我还有呢，身体有个毛病呢，我有严重的胃病，神经质的胃病，十几年医不好这个胃病。但是很奇妙，当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，在团契里面，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那个地方有一个中文的团契，团契有一位年纪长一点的姐妹就给我一本书看，叫做为主受苦，她讲这本书请你看几遍之后你在团契里面做这本书的介绍。哎，我非常紧张，我不能在大众面前讲话。然后呢，他不但给我这个挑战，他讲呢，其他两个星期的查经让你来带，这时候我们正在带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到17章，15章到17章你去带。 当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，我非常的胆怯，我刚刚得救没多久，只有一个星期，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，好好的做这些工作。我的背景，我的个性是很小心做被交托过来的工作，我是一个很负责的人，那是我的才干，我的人生经历，我父母的教养，是我大学，是我研究院严格的训练，因此我把这本书读了三遍，为主受苦，因此我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到十七章看了很多遍，而且我画图，所以那天要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们八点钟聚会，在 Student Union 聚会，我六点钟我就去了。六点钟去了之后，我就拿了一个很大的黑板，而且两面的黑板，把所有十五章，使徒行传十五章到十七章的保罗的宣道路程通通画出来，地点也画出来，用不同彩色的笔画出来。我是怕第一，怕我不尽责，因为我的过去的训练告诉我，我做什么事情要负责任，这是我的才干。但是我有缺陷，我没有办法表达，所以我把它画出来。如果我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，我至少可以指得出来，画得出来，我可以指出来，可以讲出来。当我画好的时候，八点差五分，然后一切画好的时候，那天等我讲，一点口结都没有，从头到尾很顺利的讲。那天完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恭喜我，哎，他讲你怎么没有口结，而且你讲得非常好。第二个星期五晚上也是同样的，我六点钟去把它画出来，那天也没有口结。第三个星期当我介绍为主受苦的时候，从头到尾没有口结。从那个时刻开始，我得救第二个星期开始，神给我一个恩赐，把口结拿掉了。今天神用我的口来讲道，使我以前的老朋友没有办法相信。我大学的同学，我中学的同学讲，他们没有信主，他讲我没有想到定悟，你现在靠嘴巴在吃饭。我口结的病神拿掉了，给我了恩赐。今天我讲到讲得快的时候，一分钟可以八十个九十个字出去，神给我的恩赐，他给我才干。我一生到大，二十岁到二十岁半到美国来，一直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才干。神要开始用我的时候，他呼召了我，让我得救之后，他在投资，投 cash 现金放在我身上，让我能够有恩赐。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胃病没有了。我那个时候就有105磅，现在我150磅，那没有胃病了，把我胃病拿掉了，我把一切的忧虑交给了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才干跟恩赐不同的。恩赐是从得救之后，得救的时候开始赐给你的。才干是不论你是信主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有才干。大家听懂没有？才干加上恩赐是资源，神按照了我们的才干，这个才干，弟兄姐妹，原谅我再重复一次，是有关于你如何执行主人给你的托付，如何执行主人给你的呼召，如何妥善行事，一切所有的做为人做事的方法，做事的态度，就是你的才干。神按照你的才干给你恩赐，这些才干加上恩赐，我给他立一个方程式，等于资源。资源这个字是加尔文用的一个字。你跟我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？敬虔的人就是能顺服的、有效的应用神给你的资源。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中间都有恩赐。如果你重生得救的话，如果你是重生的人，你一定有恩赐；如果你是人，你一定有才干，一定有才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有神在你身上的分两类，一种是才干，不管你有没有信都有才干；一种是得到了重生之后给你的现金投资在你的身上，那个是恩赐，那个是恩赐。那我再补充一句，用我自己做例子比较容易解释一点。我
从做事来到美国做事教书，在公司做事，在学校教书，到现在没有一天我的生活的经验所得到的经验，我受的教育，我受到美国严格社会的训练，没有一天我的经历没有用在我侍奉神上面。请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年轻人注意，神给你每一样的经验，让你流的眼泪，让你的喜乐，让你的手所生的茧，让你的创伤，让你的经历，每一样通通都是用在他的给你的资源上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的前面的中心思想，前面半段的中心思想做一个结束。我有个结论，全权之神分派恩赐给人，他分派的原则是按照个人的才干而分，他却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做买卖，替他增值。这是全权的神投资的，你跟我一样都没有。生下来他给我们天分，生下来让我们经历，是给我们才干，然后当你重生之后，他再给你现金投资在你的身上作为恩赐。这些才干加恩赐通通是神的资源，不是我们的。因此主耶稣讲，用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要到远方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的，仆人一无所有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跟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是神的，通通是属神的，通通是恩典，我们不能拿来偷偷的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不能拿来偷偷的为了自己增值，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主人增值。第一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。好，另外我们看到有否做买卖，这是分别仆人的一种方法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仆人，一个五千，一个两千，一个一千。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千呢，就是很大的数字，六千天的工资，不要讲五千了。所以这是很大的资金，神给我们的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批投资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怎么分辨好坏呢？三个仆人可以分成两类，五千的跟两千的是好的仆人，另外一千的是懒的仆人。那我们看到怎么分作是好的仆人呢？十六节、十七节让我们看到五千的、两千的是好的仆人。我们看第十五节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。好，十六节，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。十七节，那领两千的也照样，照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赚了两千，随即马上拿来做买卖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投资，我们不能够浪费一天，一天，一天，你现在放在银行5%到6%的利息，一天，这是六千天的工资，这是一千的。那怎么了？那还有五千天、两千天，所以他们等不及，不能把这个资源拿来浪费，因为放在银行的话，一天呢就至少多少5%到6%，这个是一千的是六千天呢、五千的是三万天的工资啊，三万天的工资你怎么能够放在那边不用呢？马上随即拿去做什么？做买卖，这是好的仆人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个懒的仆人，第十八节，在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你看那六千天的工资，他把它放在埋在地里面，这是懒的仆人。我们看到好的仆人，中仆跟懒仆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，你跟我有责任用神给我们的资源。注意，我现在用资源，资源我自己给的一个定义等于什么？才干加上恩赐，恩赐是得救之后神给你的现金拿来投资在你身上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看到拿来是做买卖。好，用资源去做买卖。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，分辨仆人的原则乃是照着仆人们是否忠心去做买卖。你跟我就是拿来去做买卖，用的资源是做买卖的。 好，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。好，进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进钱的人是随即马上拿来拿神的资源来做买卖的人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，再多看一下那个懒的仆人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懒的仆人。好，我们在看懒的仆人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回过来先看一下那个忠心的仆人啊。那神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给判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等到主人回来跟我们算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到他里面享受他一切的荣耀。你跟我有一天如果是忠心的仆人的话，我们到天上，到他的所在的地方，永远的与他在一起享受他的荣耀。好，你们看两千的也是同样的。我们看到两千的是第二十三节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仆人。”你会发现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一个字都不少，完全的相同。主人对忠仆的称赞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看到第三个原则，第三个原则就是奖赏的原则。奖赏的原则不是看数量，那个两千的增加一倍只有四千，那个五千的增加一倍是一万，一万跟四千数量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奖赏一样。为什么？讲的话语是都是良善，都是忠心的仆人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讲他以后给我们奖赏，那个奖赏不是看我们的数量，那奖赏是看我们什么倍，增倍，跟我们的奉献一样。奉献的道理也是一样，你如果看保罗讲到了，给哥林多教会讲到奉献的原理，奉献的原理是按我们的收入或者按我们的财产的辈分来比，而不是看数量，是辈分来比。你看在这边奖赏的恩赐是看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数量，是增值的比例，他们都增值一倍，所以他们的奖赏夸奖都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那个恶仆。这个恶仆我们来看啊，我们在看这个恶仆的时候是第二十四节，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。”二十五节：“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好，他完全浪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不但浪费，他还讲了一些坏话讲他的主人。他的主人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敛，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主人怎么回答。你是我是主人的话呢，也许替自己辩护。主人也没替自己辩护，主人没有替自己辩护。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既知道。”这个主人绝对不是他仆人所讲的那个样子。但是主人没有变。为什么主人没有变？奇不奇怪？为什么主人，你跟我是主人的话马上变？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你从什么地方看到我是这样的人？你找证据。主人不变，主人叫他罪上加罪。主人讲：“好，就是你讲的这个主人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还不怕他吗？就算我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没有种的地方我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，居然这样的主人，这样凶恶的主人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无知的人，这个人无知的人。”这句话只能神讲，人是无知。无知的人是什么意思？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无知的人就是不怕神的人。今天这世界上有不怕神的人？好，就算你的心态，你心里面想我是这个样子，你居然还有胆量不怕，罪上加罪。今天要到地狱去的人，要受审判的人，多是无知的人。他们不敬畏神，不怕神。他们不但不怕神，神是以道德律来审判他们，都是罪上加罪。你既然知道有一个神，他们都知道有神。因为保罗讲的，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知道有神，看到了宇宙，这是普遍的恩典，知道看到自己身上的神的创造，知道有一位神，而不以神来敬拜他， 反而什么？反而罪上加罪，造了一个偶像来拜他，把自己对神的那种感觉、那种 guilt、那种亏欠的心压在心的底上，反而造了一个偶像，罪上加罪。所以每一个去地狱的人是自愿去的，绝对不会埋怨的，自己要去那边。而且每一个去地狱的人是罪上加罪，就像这个蓝谱一样，这个主人没有变。好，我们从主人的角度来看，主人这样讲；从仆人的角度看，今天很多的人侍奉主是这个心态，很多人侍奉主这个心态，他把主人变成心态里面看作是一个坏的主人，但是居然坏的主人他也不怕。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，甚至于在神所重用的机构，神所用的仆人，在教会里面，甚至于传道人就这样，他们对神的心态是那种的心态。今天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侍奉是这种心态，他把神国的事情是看到那个主人是那个恶的主人，是那个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。既然这样，他而且都不害怕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恶仆跟忠仆之间的分别，中府的分别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看有没有用资源去做买卖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这边都看过了。那这边都看过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那个方程式，我给大家的方程式，才干加上恩赐是资源。那我再重复一下，那才干是什么？是我们人生所有的经验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我们的责任，在平常有操练人生经验的责任，使我们的才干。今天我给一个重点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你有责任。神给你天分的，神给你环境的，神给你引领的，你有责任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操练你的才干，所有的精力都拿来做每一件事情，都这样做，不论做什么事情。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24节也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几句经节之一。他讲无论做什么事，好像什么，好像给主做的一样。你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管你是会计师，不管你是医生，不管你是商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规规矩矩，完完全全来操练你自己的才干，因为这些东西通通可以拿来作为神国投资的资源。这是你的责任，人的责任，100%是你的责任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那个恩赐呢，恩赐是100%全的神所赐给的。所以你看到这边，我们有一个神学思想在这边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100%的全能。今天我们相信100%神全能的，要不要举一下手来？你给神看看，只有这几个啊，100%神是全的，举起手来给神看。应该100%的都举手的，这是神是100%。今天我再给大家一个挑战，你跟我今天学习了，不但神是100%的，而且人有100%的尽上责任。相信的人举手，不太多了，100%的尽上责任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100%神是全的，100%人要尽上责任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信仰是100%神是全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100%要尽上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姐妹们，好，我们看到这样，才干加上恩赐，人的责任加上神的全，我们看到就是资源。这个资源我们就要拿来做买卖。我们看到，同样看到，你才干多，才干增多的话，你拿的恩赐就增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按照了你的才干给的，所以你才干多，你恩赐就多；你尽上的责任多，你得的恩赐就多。今天你只尽上了50%的责任来操练你的才干，你平常上班如果是偷工减料，你平常上班如果是懒散的话，你只做了20%你尽的责任，神呼召你给你恩赐的时候，也只有怎么样20%，按照那个比例。所以今天我们上班，虽然神没有呼召我，所以这就是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讲的，说什么职业上的呼召，神呼召你做木匠，神呼召你做会计师，他给你这个呼召，你要每天生活在呼召中间， 尽上我们百分之百的力量，然后他给百分之百的恩赐，人的责任加上全权的神，百分之一百全权的神，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可以使神国扩张，用到资源，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，把这资源立刻随即拿去做。好，保罗这样讲，保罗在罗马书16:19，他讲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，善上聪明，在永恒的事情上面聪明，在那些暂时的事情，在那些暂时的事情，世界上的事情愚拙。今天相反的，很多教会中弟兄姐妹在恶事上聪明，在什么善事上愚拙。这就是你跟我要操练平常的才干增多，使恩赐也增多，使我们的资源就多。我们看到这边，我们在讲我们的目的是用的资源去做买卖，使神国增值。增值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使神国增值？真的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些山上面的羊跟牛通通是神的。什么叫做使神国增值？我们呢，用神讲的话语，或者我们在这边解释神的话语，用人懂得的话语。今天一讲到增值呢，大概每个人都懂，但是呢，你会想到钱，对不对？那我这边解释一下，这是钱，神国增值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国增值至少有几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，神国增值就是得救的人增加。神国增值，增值有神国扩张了，就是扩张了，扩张了是什么？使得救的人增加。今天你跟我去传福音，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，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，使他们能够重生，然后呢，他们的才干可以被神用了。神还怎么样？给了现金给他们，按照他们的才干，现金给他们，给恩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有了资源，资源就可以立刻替神国增值，对不对？使神国更扩大。那这个呢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得救的人增加，第二个意思是什么？那我刚才也提了一下，神的国度在扩张，哦，神在这个地方更多的人接受他，那他的国度在扩张。那第三个角度是什么？那神的国更多的进入到人的心中了，神的国度更多进入到人的心中。今天在这边如果有70个人的话，那70个人中间有60个人就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神的国就在他们的心中。那神的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来，尚未完完全全的来到，但是已经在你的心中了。那今天我们假如扩张，我们不止60个人，我们有120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在这个地方敬拜他，赞美他的话，那神的国就在120个人的心中。这个就是神国的增值，好吗？三方面的意义你听懂了没有？得救的人增多，神的国度扩张，然后神的国更多的在人的心中，更多的在人的心中。等到有一天神的国更多在人的心中的时候，所有被神拣选的人，他的国度通通进入到这些人的心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把真正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完完全全的再来。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神的国度已经 already 在一些人的心中，但是还没有 not yet 完全的来。等到他所拣选的人，神的国度都进入到他们的心中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满了，数目满足了，那神的国度就完完全全最终的来到我们的中间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这是这个比喻一般的意思，我讲一般的意思，前半段的意思，这是让我们看到要神是神国的增值者。Our God is an investor. 我们的神是神国的增值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神很重视增值。神为什么这么重视增值呢？因为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神爱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。神要他的国度不但增长的大，神而且要他的国度增长的快。彼得怎么讲？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2:8-9讲啊，他讲有一件事情呢，你们不可以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。彼得在这边讲啊，有些人等等等等的主什么都没有来啊，已经千年了，进入个新的千年，主还没有来，主是不是在睡觉？ 主是不是在单言？彼得讲主不是在单言。
主为什么不是在单言？彼得在讲啊，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意有一个拣选的人没有听到福音而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。他在等等等等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希望所有拣选的人通通听到福音，通通都悔改，然后那个时候人数得救的人数满足了，主耶稣就来了。今天主耶稣为什么不来？他需要铺路的人。
当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有没有铺路的人？当然有，约翰是铺路的人，玛利亚是铺路的人，西面是铺路的人，安娜是铺路的人，这些人都铺路给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一批铺路的人。
这次主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世界，同样的需要铺路的人。这次铺路的人是所有信神的人，有神的国在他们心中的人，他要铺路。
因此他需要增值，
不但要增值啊，而且要增值的快。
为什么要增值的快？主耶稣想来得快，主耶稣来得快的话，我们就跟他在天空中相迎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永永远远与主耶稣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有责任，你跟我有责任。有什么责任？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。我们再来看